天我们这里南加州又经历了一场新的暴风，带了很多的雨水，当然同时也带了许多的灾害。有那个每一个小时60到80英里的狂风，也有一些某些的地区也带来有3到6寸的雨水，也威胁了最近在山火燃烧区的泥土等等。因为淹水还有那个泥浆，所以有一段在 Santa Barbara 圣巴巴拉101高速公路被关闭，接长的风暴也击倒了许多的树木还有电力线，也有人因为这个缘故死亡。接长的风灾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也有风暴。俗语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这个避免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越来越复杂，种种那些的利害关系令人变得更虚伪，不断的猜忌只会令我们那个所谓令循环技术的恶性的发展下去。当我们遇上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面对那些洪涛巨浪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呢？我们可以从今天早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我们看到有出路有方法。其实刚才林思怡姐妹帮我们读出，好，早先我们也一起把这段的经文来再读一遍。好，请。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醒。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正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今天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是关于耶稣旅海，在海面上来走。其实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这三个福音的书都记载这件的事情，但是唯有马太福音这个记载了彼得这段的故事，就那个彼得跟耶稣的对话。让我们看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学习。首先我们看到人生的风暴。22到24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 太福音这段的经文，这22到33节这段经文里面，门徒他刚跟耶稣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借这个神迹让人看到他的能力，众人都非常大大的惊讶惊奇，但是呢，耶稣后来催促门徒，催他们上船，然后渡船到另外一边去。那这个催促有勉强的意思。为什么耶稣这样做呢？催他们，因为众人他们吃了那些五饼二鱼的时候，看到耶稣，他可以解决他们的民生的问题，所以呢，想拥戴这个拥戴耶稣来做王。这个也在这个约翰福音6章14到15节也有记载的。这里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来勉强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他知道门徒他们还没有清楚为什么来跟随耶稣的目的。当众人来拥戴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知道对门徒来讲是个很大的试探，所以他不要门徒在那里这个逗留太久，马上打发他们，催他们坐船到湖的另外一边去，免得他们跟众人一同怂恿他来做王。耶稣不是要来做地上的王，他乃是来这个世间来拯救世上的人。耶稣他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然后到山上去祷告，他没有选择一个舒适的环境，人人在神的面前常常的警醒的心，有警醒的心，人人经常的祷告，寻求父神给他的引导。这里说门徒先渡到那边对岸，并没有说明那个是什么的地方，但是呢，在马可福音很清楚的说这个伯赛大这个城市，另外这约翰福音说加百农另外一个城市，其实这个没有矛盾，因为这两个城市他们的距离不远不远。23节，上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不过这个等这个群众散了以后，这里说耶稣他一个人就到山上去祷告，并且呢是到晚上还留在哪里，可以看到耶稣他一个人祷告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那种的密切，他祷告很长。也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信主的人也需要花时间，我们每天跟神有密切的祷告这个一段的时间。然后24节，那时船在海中应风不顺，被浪摇撼。我们知道在加利利湖或称为加利利海有一个特性，就是那些暴风会突然冒出来，马上就来，预先没有警告的。为什么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加利利海的地理环境。加利利海是位于这个约旦河谷，在西边有下加利利的山，在东边有巴山的平原。加利利海它的长度大概有13英里，宽度平均大概有6英里，还有它那个水低于这个海平面有差不多700尺。加利利湖那一带都这个形状好像一个吃饭的碗一样，是一个 碗形的湖，它周围也有山，所以那是寒流，寒流从东北那个戈兰高地跟那个北边那边的黑门山从上面下来，在加利利路口跟这个暖流相遇的时候，那个风力在这个碗中互撞，暴风就会忽然而来。但是呢，当天晴的时候，加利利海这个所谓那湖水平如镜，景色和平平和。这个是我大概14年去圣地的时候，以色列所拍的，在船上另外一张这个很安静很景色平和。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门徒的船遇着这个逆风，遇着很大的风，很大的浪。在约翰福音第6章18到19节见到了描写当时那个湖面的情况这样说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扰橹，越行了10里多路。因为门徒中有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等，他们都是打鱼的渔夫，他们对水性还有水中的状况一定很清楚，所以虽然在这个狂风大作这个浪涛翻腾的情况底下，他们还可以继续的稳住这个船舵的方向，还有摇橹，还有10里多路。刚才也洪传道也在祷告当中提到，中国新年马上就到了。在新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恭祝别人比如他们一家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们是否应该这样的祝福别人啊？又或者为自己祈求啊？其实可以的，因为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使徒约翰也为教会祝福，在约翰3章1-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这个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真的为别人为自己祈求，求平安，求祝福，本来是好事。但是同时我们需要认定，人生其实会看到遇上一些难免的一些的遭遇，一些的逆境，一些的困难，这个一定会。相信你们应该大部分都知道我牧师从香港来的。我记得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来美国是1968年年底。我记得1965年的时候，我跟家人在香港坐了一艘小小的电船从香港那个地方叫那个筲箕湾，坐那个船到对面鲤鱼门，到那边去什么做什么呢？去吃这个海鲜所以我们就上船了，船其实不是很大，但能够坐大概10几个人。所以开船离开码头的时候还是那个风平浪静，但是呢到海中心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些的风浪，那艘船随着那个海浪的起伏，一上一下的这个漂浮，这个摇来晃去同船的乘客也包括我在内都非常的害怕。那个时候那个电船它那个引擎你都可能坐过都知道了，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这样去的所以这个船的引擎啵啵啵啵啵啵啵，但是我的心同时也跟着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很害怕。我感谢主，也平安的到了那个鲤鱼门，想起来也有点的害怕。像当时耶稣的门徒一样，海中的风浪是我没有遇到的。同样，我们 人生好像这个一夜的扁舟的这个航行在海中，前途或顺或逆，或个人或心爱的人的这个安危，我们无法预知。人生的风浪随时可以来临，可以来到。公司突然的裁员，经济出了问题，投资失败，读书学习上遇上很大的困难，自己或心爱的人突然生病，而且是个大病，动手术，心爱的人离开了你，自己或心爱的人突然被别人伤害，心灵受了极大的创伤。本来是一个温馨的家，夫妻之间发生问题，或是子女之间有问题，又或许父母跟子女之间有问题，所以家庭也面对很大的困难，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家庭破碎等等。弟兄姐妹朋友，遇上这些的困难的时候，突如其来那些这些的风暴，这些人生的风暴，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追求人生顺风顺水就不会遇上有什么的艰难。我们生活在，因为我们在这个堕落犯罪这个世界里面所经历的这些逆境，这些困境，直接的间接的都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当然对于信主的人来说，神很多的时候也借着我们人生的风暴来操练我们，叫我们生命更变得更刚强，我们和神使用。第二方面，我们看看来学习从耶稣口中出来的话语，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虽然我们人生有风暴，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有耶稣的同在。第25节，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因为风不顺这个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意思说就是我们现在的3点到6点那个早上哦，3点到6点那个时刻，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为什么耶稣能够有这个能力，可以在走在这个水上呢，湖水上面呢？其实我们用人的角度，我们实在无法用我们现在的所谓理性的那些的来了解。也确实跟我们的经验，这个经验相距太远了，不能想象到。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蛮有全能，蛮有权柄，他的全能是至高无上的，超乎万有的，他可以使死去的人可以活过来，所以也可以使那些极大的极大能力的鬼从人的身上跑出来，他也能够使这些暴风这个风浪马上停下来。26到27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看耶稣在海面上走，有什么反应啊？首先什么反应？惊慌怕，然后说了些什么？是鬼怪，是鬼。你记得那个时候大概3点早上凌晨，3点到6点，黑黑的，黑夜里面门徒非常的害怕，不仅那个时候怕那些风浪， 更在海面上看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所以他们喊叫出来。因此呢，耶稣表明他的身份，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其实人我们心里有很多的黑暗，撒旦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撒旦手上，黑暗就要让人心里害怕，因为他就是罪恶中的权势。但是有了耶稣，我们就不用怕，因为耶稣会连忙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有我在，你们不要怕。28-31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个28-31节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刚才讲的特有的资料，是另外那个马可跟这个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就是耶稣基督跟彼得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信心软弱，其实看到彼得的信心软弱，也同时也看到门徒他们信心软弱，也看到当时的犹太人也信心软弱，不信这位耶稣，或者信心不足。其实他们不是第一次看耶稣怎么样来平息这个风暴，甚至再一次的遇上这个风浪，而耶稣已经表明是他的时候，彼得却还是因为这个风势这个大而害怕，这充分表明他们的不信，表明他们的信心不足。表面上看来是彼得他个人的信心软弱，其实也代表了当时那些门徒，也代表了当时那些犹太人，当然也代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时我们的信心不足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朋友们，人生的风浪常常会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有一次有一群的基督徒在查考耶稣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当被问到如果你们当时在这个船上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做那个船已经遇上这个风暴，你们会怎么样做？他们的回答通常有这个两种，一种是努力的与风这个搏斗，实在不行了，你要叫醒耶稣；另外在风浪来之前，马上叫醒耶稣。那负责查经那位弟兄，就看见牧师没有出声啊，没有什么的表态，于是呢，他就问牧师：“牧师啊，你又会怎么样做呢？”那位牧师就回答说：“我会拿起枕头，然后呢睡在耶稣的旁边。”那其他的信徒就不约而同的就说：“这样这个船里面的水越来越多，就下沉了，那怎么办？”牧师回答说：“不要紧，如果你有信心，船虽然下沉了，但我跟耶稣还在水面上。”其实人生会面对不同的风浪，不同的困境，但面对这些的困难的时候，到底谁坐在你的船上，坐在你的生命 的船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恐惧，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止是在那里祷告，当船这个摇撼的时候，耶稣想到这些的门徒，他知道门徒需要他。同样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是所有信靠他的人的随时的帮助，感谢主，只要你信靠他，信靠他。32到33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就跟上一次的他们遇上风暴这个风浪的情况一样，耶稣基督一伸手一句的命令住了吧，静了吧，风就住了，停了，大大的平静了。现在耶稣一上船，风就停了，这个表示风浪跟耶稣的行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自然万物的主，因为他来自上帝，他本身也是神，门有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感谢主。马太福音的作者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的目的让世人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所以在这里他用门徒都向他下拜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最后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有第三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仰望耶稣飞越洪涛。使徒彼得他虽然有这个冲劲，也有这个杀劲，但却没有后劲。正当他沾沾自喜的时候，自鸣得意的时候，看到有风浪，认为自己快要完成这个其实到这个海面上走的时候，他以为快要完成这个所谓惊人之举的时候，突然间就看到有风浪，害怕。他这个环顾看四周，看到因为风盛大，他就害怕，身体便开始沉下去。但是当彼得沉下去的时候，他马上喊叫说，主啊救我。虽然一个很短的祈求，但是呢带有那种的迫切心的恳求。其实我也有那种的经验，可能你不知道，我以前在 Nevada 内华达州的 Reno 那个 city 那个城市里面，我是读我的这个有机化学的硕士。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住在旧金山，然后呢就当然就在 Reno 那边读我的化学的硕士。记得有一个冬天，我坐那个时候我也去教会，是一个白人的教会。我今天我们开会那个周末，我们开车从 Reno 回到那个旧金山，后来那个开的会议结束了，我们又开车从旧金山回到 Reno 那边去。记得呢，当然是冬天旧金山通常不会下雪的但是呢回到那个 Reno 的途中，特别到了那个80号公路的山顶也大概那个地方叫 Donner Pass， 大概有7000英尺高在那时候就看见下雪了。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看到那个地上那个路上湿湿的，也看到一些的正在融化的雪，还有加上那段路不好开车，因为有一点弯曲，所以那个时候师母在开车，牧师在前面就提醒师母小心哦注意安全哦。可能因为牧师讲太多了，那位师母呢 有点不耐烦，不开心，他也没有真的把车这个稍微慢下来，没有。就在那个时候，然后在过一个左弯的时候，突然看到 一辆车停在前面，所以是马上那个刹车，因为路面结冰嘛，所以那个刹了车 break， 但车还是在动。这个右边的悬崖停了车之后，我们的车呢就这样子的，本来往前走，刹车之后呢就往旁边跑，一直的滑下去，快到那个悬崖，大概离开那边当然有栏杆，但是如果碰上的话没有用，一定会丢下去。在那个时候，刚好我旁边最后面也有一个白人的一位弟兄，他就喊出了大声 God help us， 神啊救我们啊，感谢主。你觉得有没有停下来啊？那次当然了，不然我不会站在这里啊，根本我不然的话不会跟你们一起。感谢主，短短的一句话，短短一个祷告，迫切的祷告，车就离开那个悬崖的，才可能十尺也不到，停了之后，师母哭起来，他一直都这个扶在那个方向盘，一直在哭。牧师当然安慰他，以后呢，他们就调换牧师开车，然后我们就安全的回到 Reno 去。感谢主，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候遇见这些紧急的情况底下，也可以祷告：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们！当我们平常也需要祷告，不是因为到那个时候才祷告，那些的情况才祷告，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都需要祷告。你看耶稣祷告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你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你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为许多的事情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飞跃、超越洪涛，在风浪之上的主，所以你不用害怕，我们不需要害怕。彼得对主说，如果是你让我可以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也是一个大能的祷告啊！因为彼得他跨出那一步走上海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环境有没有下这个决心，为了很多的事情忧虑，是我们没有办法受更多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不肯踏出那一步，所以我们不能更大大的经历神的恩典。彼得他跨出那一步是个不计代价的心，这个一颗很单纯的心，所以耶稣对他说，你来吧。同样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今天早晨也对你说，来经历我的恩典，来吧。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说过以下的一句话，他说，信心就是把神放在我跟难处之间，然后呢，怀疑是把难处放在神跟我之间，明白了没有？愿意我们伸出我们信心的手，让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当然，我们记得 圣经那位大能的神，记得他对我们讲的话，放心，是我，不要怕，无论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着他，因为他会带领着我们，给我们有能力，能够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面对以后前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面对人生不同的风浪风暴，你害怕吗？你有好的方法去面对吗？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感谢神，虽然我们人生有风暴，他赐给我们，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盼望你信靠你，还没有信主的话，盼望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仰望他，他必然带领你飞跃洪涛。亲爱的父神，祈求你帮助我们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